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2月2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政府酝酿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川普宣布电信公司将把数千个工作机会带回美国；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耶路撒冷推迟发放定居点建造许可证的投票议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是几条新闻。奥巴马政府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对俄罗斯施加制裁，这是对俄罗斯据称实施黑客袭击并干预11月美国总统选举所做出的回应。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白宫一直在辩论如何动用奥巴马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迅速地惩罚俄罗斯。这项行政令允许总统对执法部门鞭长莫及的海外黑客实施经济制裁。这项行政令设定的制裁目标是那些危害国家安全基础设施或美国经济的人。行政令允许政府冻结黑客个人在美国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所持有的任何资产，还禁止所有美国人与此人做生意。政府还可以禁止向此人发放签证。不过，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按照行政令目前的内容，当局可能无法施加制裁，因为这项行政令并没有涵盖以影响美国选举系统为目的的黑客袭击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对美国可能实施制裁表示了谴责。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坦白地讲，我们已经对美国最高层继续编造的有关俄罗斯黑客的谎言感到厌恶。在另外一方面，刚刚陪同安倍首相访问珍珠港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星期四参拜了靖国神社。稻田朋美对新闻界说，不管人们对历史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不过他们曾经作为敌人还是盟友参加过战斗，我相信任何国家都会理解我们，希望向那些为国家牺牲的人表达尊重和感谢。这是稻田朋美8月成为防卫大臣以来的第一次参拜活动。中国和韩国都反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认为这是在美化侵略战争。日本首相安倍曾于2013年12月参拜过靖国神社。据日本媒体报道，正在东京郊外打高尔夫球的安倍首相对于稻田朋美参拜靖国神社拒绝发表评论。在中东方面，一名耶路撒冷官员星期三说，一个委员会推迟了为在东耶路撒冷被占领的土地上建造数百个新定居点住房发放许可证进行投票的议程。耶路撒冷的规划与住房委员会的成员哈南鲁宾说，在总统内塔尼亚胡的要求下，星期三的这项议程被取消。该议程涉及在拉莫特与拉马特施罗莫社区建造492所新住房的问题。这一地段位于以色列1967年战争期间占领的土地上。推迟议程的行动是在美国国务卿克里计划发表中东问题讲话之前几个小时做出的。克里在讲话当中阐明他对以巴和平进程的构想，并且回应以色列的指控。星期五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修建定居点是公然违反国际法，并且称修建定居点的地区和平的持久的障碍。安理会以14票对0票通过了决议案，美国则投了弃权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托马斯·波瑟特出任其新内阁的国土安全及反恐顾问。 珀瑟特曾经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国土安全副顾问，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曾经警告美国的公司不具备应对中国网络攻击的能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二说，新政府将把国土安全顾问的地位提升到独立于国家安全顾问的级别，显示出了川普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在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土安全事务顾问被划归在国家安全顾问的领导下。过渡团队的声明说，波瑟特的工作重点是国内安全问题和跨国安全问题，而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选迈克尔·弗林的工作重心在于国际安全事务。波瑟特的专长涉及反恐和网络安全，倡导私营部门和政府的有效合作。川普过渡团队引述波瑟特的话说，美国政府必须维护个人财产权、自由和公平贸易收益等基本原则。他说，互联网是美国的发明，它在继续改变各个国家和各个世代的未来的同时，应该反映这些美国价值观。波瑟特2013年在一次讲话中曾警告，在对抗网络攻击的准备上，美国的私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与中国情报搜集机构竞争。他说，中国可以花上几十亿，而美国公司只能花几百万。波瑟特的提名得到了一些美国建制派人士的欢迎，他们认为波瑟特的政府工作经验能帮助商人出身的川普有所作为。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国会网络安全工作组共同创始人与共同主席郎之万星期二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波瑟特一直努力倡导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倡导增强白宫在设定联邦网络安全政策上的作用。郎之万众议员还在声明中呼吁波瑟特提醒川普重视俄罗斯对美国发动的信息战。美国指责俄罗斯在今年美国大选期间攻击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网络系统，试图干预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波瑟特目前经营一家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第一批四架苏-35战机几天前已经到货，并且被部署在离南中国海和台湾不远的广东湛江地区。中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在训练驾驶苏-35战机的同时，最近还接触到了俄罗斯新式的海军攻击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在12月25日向中国交付了第一批四架苏-35战机。生产苏-35战机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的城市论坛网页说，四架苏-35战机25日早上从工厂的机场起飞前往中国，还配发了一架苏-35战机起飞的照片。这家由当地主要官方报纸主持的城市论坛说，原计划在新年之后向中国交付这批飞机，但俄罗斯决定加快交货速度，双方在12月20日签署了有关文件，并举行了战机的交接仪式。这家论坛没有透露俄罗斯赶工提前向中国交货苏-35战机的原因，但在首批苏-35战机交货之际，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局势日益敏感。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率领的战斗群在台湾附近的南中国海航行展示实力。中国最近还在南中国海地区劫走美国海军的一艘潜航器，稍后归还。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不久前同台湾总统蔡英文电话交谈，打破惯例被视为对一中政策的挑战。新的国际形势使人们关注中国将如何使用和部署苏-35战机，以及是否会把这种先进的战机用在南中国海并威胁台湾。研究军备和武器出口问题的一家俄罗斯智库在自己的博客网页上发表分析文章说，中国采购的第一批苏-35战机很可能部署在了广东湛江的绥西空军基地，中国将用苏-35替换当地空军部队装备的苏-27 SK 型战机。这家智库说， 四架苏-35战机在一架俄罗斯伊尔-76TD-90VD 军用运输机的伴随下，首先在25日飞抵河北沧州沧县的中国空军训练基地，然后转场飞抵湛江随西。这架军用运输机上携带了为苏-35战机提供支持保养的技术设备。苏-35战机部署湛江，一方面能够针对南中国海，同时也可威胁台湾。中国与俄罗斯今年秋季第一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海军演习，演习地点就在湛江附近的海域。俄罗斯的东南亚问题学者说，那次演习为了避免刺激俄罗斯在东南亚的主要盟友越南，演习区域不在中国与越南争议的地区，并尽可能靠近湛江。为了掌握学习驾驶苏-35战机，中国飞行员和其他的相关技术人员十月份曾经在莫斯科郊外乌可夫市的格罗莫夫飞行试验中心进行了培训。当地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俄罗斯教官和技师与一批中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在苏-35战机前合影的照片。在培训过程中，中国也借机了解了另一款俄罗斯新式海军战机。俄罗斯当时提供了两架苏-35S 和两架苏-30M2 战机为中国培训人员。苏-30M2 战机主要负责攻击水面舰艇和陆地目标，是苏-30MK2 的升级版。中国和越南海军都装备了多年前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0MK2 战机。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如此密切，莫斯科现在不担心中国会把从俄罗斯购买的先进武器用来对付俄罗斯。穆拉霍夫斯基说，如果从军事角度来看，两国在各自边境地区早已经建立了100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双方在那里限制军事部署，并通知对方的军队调动情况，所以两国军队和军事技术合作未来只会继续加强。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的主要目的和动机仍然是把中国的注意力引向南部，并给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制造更多的麻烦。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日益接近中国，这也为中国能够从俄罗斯获得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双方经过多年谈判，终于在去年签订了总金额20亿美元俄�罗斯向中国出售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向中国出售这种先进的战机以及 S-400 防空导弹被认为是俄中两国不断走近的重要标志。苏-35战机的性能接近第五代战机，俄罗斯已经把苏-35战机投入叙利亚战场参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辽宁舰航母编队第一次穿越第一岛链，在西太平洋绕台半圈进行了远洋舰，被认为是向台湾和美国发出了强烈的信息。台湾的国防部长星期二警告说，敌情威胁在日益增长。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在五艘战舰护卫下，一路从渤海、黄海、东中国海，通过宫古海峡到日本宫古岛以东的西太平洋海域，在25日晚间沿巴士海峡航行，距离台湾东南侧防空识别区仅有20海里，并在26日通过屏东鹅銮鼻南方海域继续向西南航行。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二证实，在辽宁号航母编队经过台湾附近海域时，台湾曾出动4架 F-16 对航母编队进行侦察照相，并成功拍摄到了辽宁号及护航军舰的清晰照片。不过，台湾军方并没有发布这些照片。
坦诚地说，我们这次是有的，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没有公布？很简单，我们都不要互相的干扰，他们也非常遵守，没有进入我们的 ADIZ。
中国最近频频在第一岛链周围展示其军力，一个月前由苏-30战机和轰-6远程轰炸机等组成的中国空军机队分别经过台湾东北方的宫古空域和东南方的巴士海峡空域，首次绕台湾飞行一圈。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二在主持一个将官进任授阶典礼时称，台湾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
我们的敌情威胁日益的增长，我们随时都应该保持我们战备的警觉。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惯例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话，引起北京的强烈不满，开始担心美国是否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辽宁号航母编队的演习是一次根据年度计划组织实施的演练，没有针对性，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是向台湾和美国发送一个强烈的信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2016年落下帷幕之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打破了美国近40年来的外交惯例，也为美中关系卷起了千堆雪。川普随后对一中政策的质疑，更引起了对美中两国多年来重要政治基础可能被撼动的争议。台海上空原本随着年初民进党蔡英文胜选而密布的乌云，到年底川普胜选后的一连串发展，更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确定性。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年终报道。
在2016年步入尾声时，传出台湾与非洲小国圣多美断交的消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当局决定结束外交休兵，对蔡英文任何可能寻求台湾独立于中国以外的小动作发出的警告。12月21号传出台湾与其非洲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的消息后，分析人士大多认为，这个结果与内通让全世界都听到的电话不无关系，尽管让台湾邦交国减少也是北京对台湾祭出的惩罚手段之一。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长萧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
I think it reflects a long-standing effort by Beijing to try to isolate Taiwan internationally.
圣多美的断交反映出北京长期以来努力的目标，那就是从国际上孤立台湾，从内部分化台湾。别忘了，早在蔡英文上任前，北京手中所握的牌里面就有一张是冈比亚，而北京与冈比亚建交是在蔡英文上任之前，所以我的确认为这反映出的是北京一种更长远的策略，而不是对近来一些事件的反应。
包括台湾前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和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在内的许多专家都认为，圣多美与台湾断交正是北京当局在警告蔡英文说与川普通电话必须付出代价。不过萧良奇表示，虽然北京发出的信号不能轻忽，但中国在做的是打一场政治战，例如通过军事活动的操作来达到政治效果，目的就是要取得对美国一中政策的控制权。萧良奇说，
I think the signals aren't lost, right? I mean, I think that the Beijing has engaged in...
我们的确看到北京发出的信号，他们正在进行一些活动来提高台湾必须面对的风险。这些举措是北京经过精心估算后所采取的作为，目的是要以此来界定美国的一中政策。不过我认为，如果北京试图要操纵美国的一中政策，他们最后会发现这是一堵难以攀越的高墙。
萧良奇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发现台海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北京，而不是台北。华盛顿近来也已经开始在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的基础上，协助台湾提高国际能见度，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与国际参与。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对川普上任后美台关系更好的发展相当期待。韩如博说，
We have China's military force posture across the strait that has increased the threat at a time when the U.S. has curtailed its security.
我们看到中国在台海的军事部署提高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在削减对台湾的安全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正视和处理。我希望川普政府会重新注入 急迫需要的可信度和注意力到那些与安全、贸易和双方人民繁荣有关的问题上，并改正台海出现的失衡现象。
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教授尤清新认为，川普质疑一中政策并非是要为台湾发声，而是在批评民主党与中国和平交往的策略无效，他要让中国知道过去的游戏规则已不适用。尤清新说，
其实蔡政府其实他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事情台湾政府至少在表面上不能有任何的 announcement，所以讲的都很平实，就是说欢迎川普的友善言论，其实类似的这个概念就好。那他也不要刻意去，不要刻意去刺激中共啊，对啊。而且其实美国这边已经很多的声音在讲说，不能把台湾当作一个棋子，当作贸易谈判的棋子。那其实就告诉你说，川普他所谈的是经贸问题，他其实没有特别拿台湾来做例子。对啊，他不是真的，你可以讲说他不是真的替台湾发声了。
嗯，
他的目的不是这个，他的目的只是告诉中国说，原来的游戏规则要改一改。
奥巴马总统在年终记者会上，关于台湾地位与一中政策的说法，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是为川普上任后重新审视美台关系预留空间，但也同时提醒川普，一旦触动中国的一中原则底线，将面临严重后果，必须经过全盘思考后审慎为之。不过，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卜瑞哲说，如果川普政府试图改变游戏规则，这不但将伤害美中两国的整体关系，也会损及美中之间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卜瑞哲在月中发表一封给川普的公开信后，在该智库的研讨会中表示，有些川普团队的人认为，自卡特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所界定的一中政策不但没有给台湾应有的尊严，还经常对台湾造成羞辱。但如果川普政府硬要撼动中国的政治底线，真正受到伤害的反而可能是台湾。卜瑞哲说，
这么做是有风险存在的，我们不清楚它的好处是什么，也不清楚台湾有多想要我们这么做，更何况中国可能会选择对台湾施加惩罚，而不是对美国新政府，而台湾已经经不起更多的损失了。
对于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讲话，台湾方面非常低调。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没有评论。不过2017年开年后，美国新总统川普即将在1月20号就职，蔡英文总统也预定在川普就任前出访拉丁美洲。台湾媒体报道说，他在来回过境美国的行程中将有机会与川普团队接触，就美台双方今后的交流互动交换意见。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12月23号签署的美国2017年国防授权法却踩到中国的痛脚。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了加强美台军事交流与高阶将领互访的条文，中国政府说他对此完全不能接受。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26号说，中国政府对美方签署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法案中有关台湾的内容，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希望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免造成对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的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是一篇刚刚收到的台湾新闻。台湾国家安全局要求离退人员不要前往中国，否则一旦遭到了拘押，将不予营救。但是在野党立委认为，任何台湾人在中国出事，政府都要应该予以协助。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竹日前发文建议退役或离职人员不要进入大陆或港澳地区，因为经常有人反映被中共当局约谈，除了不堪其扰之外，也陷入不得不说的困境。国安局还提醒，有国安背景的人士如果仍然执意前往，一旦被拘留，将不会得到营救或帮助。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国安局退休人员前往中国，不论是经商或旅游，都会受到监控。
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当然国安局他要去做一个提醒，提醒说可能现阶段从过去我们发现的一些资料当中，对我们国安人员已经暴露在中国的一个危险的环境，所以这是在520之前所做的一些相关的记录跟报告，所以到现在才做一个提醒，其实这是好的。
陈亭妃委员还说，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并没有发出相关的提醒，等于是让前国安人员深陷险境。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国安局当然可以提醒，不过退休人员就是一介平民，如果在中国出事，政府应该协助。
国家有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他如果说不是刻意要去泄露国家机密的时候，那遭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陆无谓的无理的骚扰拘捕，他请求国家的协助，然后国家却置之不理，那这个第一个状况就是说会不会造成宪法上面的问题，第二个会不会因此造成这些人干脆直接投共算。
江启臣委员还说，国安局应该再思考的远一点，不要造成退休或现职人员在工作上的困扰。台湾国安局副局长郭崇信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中国对台湾情报单位人员是终身追诉，没有时间的限制，如果他对你有意见就会随时约谈。郭崇信还强调，现在氛围不宜前往大陆，国安局是尽善意提醒、道德劝说的责任，当然如果台湾人在中国出事，政府一定会营救。台湾前国安局人事处长潘希贤2004年在中国经商期间曾经被拘留，他返台后声明没有泄露任何情报，并愿意接受调查。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还认为，前国安人员就算过了管制期，前往中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确实有必要进行道德劝说。与此同时，不止国安人员，退役的军方官兵也应该保持敌我意识。台湾37位退役将领日前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孙中山150周年活动，并聆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话，引发台湾社会的批评。民进党立委质疑这些退将的国家忠诚度。台湾军方表示，将考虑延长退役将领前往中国的管制期。还有立委建议，如果这些退将不听劝告，应该取消其退休俸，并收回勋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6年，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冲突继续加剧。虽然七月份的那场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令世界瞩目，但是观察人士指出，南中国海争端早就不只是生死活之间的领土争议，而是美中之间的激烈的地缘政治较量。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来的年终报道。
2016年伊始，南中国海风云再起。1月2日，中国对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十字火礁、中国所称的永暑礁的兴建机场进行校验试飞，引发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抗议。1月6日，中国政府不顾各方的抗议，再次征用民航飞机对该机场进行校验试飞。 永暑礁只是2014年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沙制造的七个岛礁当中的一个。早在2012年，美国就有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正在用一刀刀切香肠的战术，缓慢而有耐心地在单方面地改变南中国海的战略环境。中国在南中国海将填造越来越多的人工岛，并在岛上部署更多的导弹、雷达、军机和军舰等。二月，台湾国防部披露，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帕拉塞尔群岛、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武迪岛、中国所称的永兴岛上部署了先进的地对空导弹。不久之后，又有报道说，中国还在永兴岛部署了歼-11战机和歼-7战机。四月份的一份报道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早在二月的一封非机密信件中说，到2016年年底或者是2017年年初，中国将具备在该地区，也就是南中国海海域，迅速部署重大军事力量的能力。为了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力量的扩张，美国再次对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活动。1月30日，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实行了一次美国所说的航行自由行动，期间以无害通过的方式进入了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建岛的12海里以内。美国五角大楼称，采取这类行动的目的是挑战一些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对相关海域做出的过分的限制，并行使国际法所赋予的航行自由权。三月和五月，美国的舰只再次进入南中国海。2016年6月3日，第15届亚洲安全会议，也即香格里拉对话开幕，南中国海争端成为对话的首要议题。美中代表在会议上公开对峙。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一开始就对中国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要求中国立刻停止填海造岛。他同时表示，美国将继续按照国际法在该地区进行自由航行和飞越。而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上将则针锋相对，他强硬表示，中国不会屈服压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会改变立场。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2016年6月5日的讲话高度地概括了美中在南中国海行为的本质。他认为，作为一个守成大国的美国和崛起大国的中国，因为利益的根本不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南中国海已然成为两国战略较量的舞台。
With US and China as the main protagonists,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rein willingly has provided the stage.
在美国和中国作为主角的情况下，南中国海及其领土主权争端，不管愿意不愿意，为目前正在上演的战略较量提供了舞台。
随着有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揭晓的日子7月12日的临近，各方的态度更加的尖锐，美中的对峙也似乎一触即发。中国海军7月5日到11日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附近进行大规模的军演。有人认为，中国的这次军演的时间安排意在抗衡海牙仲裁庭的裁决。与此同时，美国的三艘驱逐舰也一直在距中国控制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14到20海里内巡逻。巡航地区还包括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地带。7月12日，等待已久的裁决结果出台，中国有关在南中国海的历史性权益以及九段线的主张被全部的否决。美中两国的态度继续针锋相对。美国表示，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做出的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中国继续重申不接受、不参与和不承认的态度。正当所有的人担心南中国海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时，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弃美投中的策略给美国的亚太政策带来挑战。不过，美国分析人士说，菲律宾跟中国的和解反而有可能给紧张局势带来转机。虽然杜特尔特领导下的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再与中国争吵，但是美中两个大国并没有停止各自的行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日前在澳大利亚表示，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声索过度， 美国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哈里斯说，地区有关国家现在和未来都可以指望中国。与此同时，12月13日，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中心的亚洲海洋透明计划在网站上发布报告称，根据7月开始的研究，中国已经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7座岛礁上建成了以高射机枪和近战武器为主的相当强的要点防御体系。报告公布的2天之后，美国国防部官员12月15日说，美国海军的鲍迪奇号海洋测量船的无人潜航器在菲律宾苏比克湾附近被中国海军的一艘打捞救生船当面劫走。虽然中国已经归还了无人潜航器，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这起事件是美中在南中国海的新一轮较量的开始，也是中国对川普新政府发出的一个讯号。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问题学者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his incident suggests that China might be willing to be a bit more confrontational in defense of what it
这个事件显示，中国在捍卫被视为自己的水域方面是不太惧怕冲突和对抗的，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是希望向当选总统川普发出一个信号，让他不要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当然，这不仅仅包括南中国海，还包括台湾和其他问题。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军事研究员程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试图通过无人潜航器事件在南中国海建立新常态。
But more to the point is, I think it is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 new normal.
我认为他们试图在建立一种新常态，这样做并非是要看川普如何反应，而是要让川普认为中国是南中国海的主导力量，这是谈判的基点，这可能是对川普政府的一种考验，但是意义要更深远一些。
本次潜航器被抢事件发生在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就职的前一个月，川普的亚太政策以及南中国海政策至今并不明朗。另有专家预测，川普上台之后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地区做出一些令北京不快的军事行动，来给北京一个下马威，然后再退回去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专家指出，川普政府下美军在南中国海的第一次自由航行的时间、地点以及行动方式尤为值得关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对日本从明年1月1日起把目前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表示欢迎，认为这印证了台日双边关系朝正确方向的发展。中国对其所说的日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消极举措表示强烈不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驻台湾机构名称的更名表示欢迎。
关于日方宣布交流协会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那我们认为这个发展呢充分反映了台日双方密切友好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那外交部表示欢迎。
日本在台湾的代表机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28号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自2017年1月1日起变更名称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本会今后亦将扮演日台间之桥梁，尽心竭力使日台关系更上层楼。中华民国1972年9月29号同日本断交，作为双方事务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日本当年12月在台湾设立了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台湾在日本设立了亚东关系协会，继续维持双边经贸、文化交流、技术合作等非政府间的关系。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回答亚东关系协会的名称是否也会更名的问题时说，外交部会从强化台日交流，明确反映我对日工作机构的内涵，并且参考国内的民意审慎加以评估。日本更名驻台湾机构被一些分析认为是双方断交40多年来重要的外交突破，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8号表示， 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或者是两个中国的企图。对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消极举措，我们表示强烈的不满。华春莹敦促日本方面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以及向中方所做的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不要给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被问到如何评论华春莹的声明时表示，他从来不评论大陆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但是台湾外交部的立场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强化台日交流。他说，日方把其在台湾的机构更名后，更充分地展现其在台湾工作的内涵和性质，
所以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来看待我们的名称。当然这个名称在驻外机构的名称涉及这个驻在国的政府，我们也应该要取得驻在国相关的共识，再来做进一步的评估。
日本更名在台湾机构的名称是否会引发其他跟台湾没有邦交国关系的国家更名他们在台湾的机构？针对这个问题，王佩玲说，台湾在跟各非邦交国实质关系上也朝着更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去努力，但是他强调每一组的双边关系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他说，台湾外交部正在对此进行评估。台湾淡江大学战略问题教授黄杰正说，在最近中国海军穿越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宫古水道，奥巴马总统签署2017年国防授权法、川菜通话以及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台湾断交等事件的背景下，日本在台湾机构更名才引起外界想象的空间、高度关注以及中国的强烈反弹。不过他并不认为日本方面更名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1979年台湾跟美国断交以后，美国在台湾设立的机构就叫做美国在台协会啊，老早就有把台湾的名字冠在上面的案例，又不是第一次发生。
他说，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台湾驻美国的机构也在1994年进行过更改，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证明成为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说，即使日本更名，台湾和日本之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名称也许改是一个进展，但是呢，关于这个渔权的问题，关于格福社区食品进口的问题，钓鱼台问题，有双方可以改善关系的机缘，也有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黄杰正教授说，台日之间实质上的问题没有解决，仅一个名称的改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大陆方面不要对此过于敏感。有消息说，日本将于2017年1月3号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举行更换仪式。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新疆当地媒体报道，四名袭击者驾驶汽车冲入了墨玉县县委大院，并引爆了爆炸装置。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5人死亡、3人受伤。新疆官方新闻网站天山网发布的一份简短报道说，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4:50左右。报道说，四名暴徒驾车冲入了墨玉县县委大院，引爆了自制的爆炸装置，四名袭击者均当场击毙。报道还说，袭击还造成了3人轻伤、1人死亡。报道指出，目前当地社会秩序稳定。除此之外，报道没有给出有关这次事件的其他详细信息。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一篇英文报道中称这次事件为恐怖袭击。有消息说，袭击者都是维吾尔族人。新疆在过去几年爆发过多次暴力袭击事件，造成数百人死亡。政府当局将这次事件的发生归咎于伊斯兰极端分子，但是人权组织和维吾尔流亡人士认为，暴力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政府对维吾尔文化和社会的控制与打压。另外呢，在信息化时代的当下呢，纸质书越来越被人们忽视。
一位来自中国的90后艺术家却在英国专注于打造手工书这个冷僻的行当。他的名为《望书三部曲》之一，关注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中非正常死亡的知识女性，希望有朝一日文革受难者的名册能够在中国找到庄严有尊严的安放场所。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2016年6月的毕业展览上，一本洁白肃穆的线装手工书静静地躺在展厅的一角，半透明的棉纸上印着65位中国知识女性如花的容颜，时间定格在1965年。翻过一页，时光的刻度推进到1966年，其中20位女性的面容从纸面上消失了。这一年，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从上到下卷入了这场历时10年、造成无数人非正常死亡的狂潮。从这一刻起，每翻过一纸书页，那些浅笑嫣然的容颜就少了一些。直到1977年，十年文革结束的第二年，他们一个不剩，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硕士毕业生、旅英8年的中国90后艺术家韩冰的《望书三部曲》之一。
选择“望”这个字呢，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含义：疯狂的、狂妄、荒谬，或者说不合理。当把“望”这个字拆开的时候，就变成了“王”字还有“女”字，合起来就是“王女”这两个字。顾名思义，也就是消失的女人、隐藏的女人、死亡的或者说是已故的女人，以及被忘记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女人。这样一个字一下子就把文明所遭受的那种苦难和悲剧描绘出来了。
韩冰选择毛泽东的书法作为封面的标题。
毛泽东他不仅仅是文革的发动者，他本人他自己也非常像他自己所崇拜的秦始皇一样，是一种刚愎的、专横的、父系家长权威的化身。
和大多数同代人一样，对于半个世纪前中国经历的那段惨痛的历史，除了长辈口中偶尔的只言片语外，韩冰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朋友在网上默默地端详文革中死去的几张女性的照片，
那么一下子然后就被他屏幕上那些黑白照片上非常真真实实存在过的那些面孔吸引住了，就感觉他们生命那么的脆弱，但是那么柔韧，本来他们应该是被人记住的，但是又被遮盖在了那种政治的暗面当中。
学习手工制书的韩冰决定为他们做点什么，让他们的故事以书的姿态被人惦记。找寻这些女性的资料异常艰难，半个世纪过去了，自由谈论文革在中国仍然受到限制。
开始的时候慢慢整理出来的名单要比在书里出现的多得多，但是很多人因为资料非常残缺，我只能放弃。我非常感谢王友勤他所写的《文革受难者》，还有金石开编著的《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这两本书帮助了我很多。
收集资料的过程被他形容为打开一个个我原所不知道的历史黑洞。
我是非常的震惊、恐怖和非常压抑的，慢慢的就是对我之前我所接受过的教育和信息有一种质疑。但最大的影响还是感到震惊，感到我自己的灵魂被撼动了。那些死去的女性有很多，她们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有一些还有和我类似的教育背景。比如说我读到的李翠珍的故事，她是毕业于皇家音乐学院，她所在的学校呢只离我在的学校有5分钟的步行距离。我每次路过他学校的时候，在我脑海里就会时不时地闪现出 他的形象，特别是我读到的他的最后开煤气自杀的画面，就是他穿着那个时代容不下的那个旗袍，然后化好妆容去死的样子。通过做这个书，这些历史就与我自己本身有了一种联系。
书制作完成后，韩冰觉得自己某些方面坍塌了，又重建了。
我现在呢，至少不再那么的无知还有盲信。
望舒三部曲的另外两本关注的是中国的女死刑犯和西方延绵300年的猎杀女巫运动。这个手工书系列在英国展出过3次，得到了很好的反馈。但是周围的老师、朋友、同学有人担心他会惹上麻烦，渐渐的一些人躲开了。从中国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妈妈在第一次看到这些作品后，一直被恐惧和担忧困扰。
他的反应也让我明白过来，我自己其实也是非常恐惧的。我现在甚至还不敢告诉我的其他家人我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作品。中国人包括我自己真的很难从历史的阴影当中走出来。这种阴影呢，就像日食或者是月食带来的黑暗一样。
韩冰认为，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或许就是把望舒系列做下去。接下来，他想要为刘霞和维瑟的诗歌制作手工书。前者是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后者是无法在中国大陆发表作品的藏人女作家。
他们是在一种被软禁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生存状态，这样的状态呢，非常契合望子，就是我这个书的主题，望子的那个疯狂和荒谬的含义。我知道维瑟的名字，它在藏语中有那个光的意思，而霞字呢是朝霞嘛，大自然中的光彩和霞，我觉得就可以给人带来希望和活下去的勇气。
韩冰常说自己并不勇敢，经常缺乏勇气。他希望能从这两位女性的诗歌中获得取于自然的荡气回肠的勇气，让她能够继续自己人生的理想和选择。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1月20日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前，美国参议院将开始考虑他提名的政府高层人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我认为这将是历来最最最最伟大的内阁之一。
川普从公司董事会、军方和保守派轻工商公务员的圈子里挑选执政团队核心人员。
我是一个商人。
获得最多关注的也许要数石油公司的主管雷克斯·蒂勒森了，他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
我和普京的关系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年了，他明白我是个商人，在俄罗斯我投资了很多，我们的公司投资了很多。
我们会问很多问题，我们要看看蒂勒森先生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民主党人克里斯·库恩斯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将决定是否批准蒂勒森出任国务卿。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有问题要问，包括蒂勒森先生潜在的利益冲突，他跟普京和俄罗斯的长期密切关系，还有一方面他需要做外交官并且为美国利益而奋战，另一方面他有着领导一家油气公司的常年经历，他是否能够在两者之间做好平衡。
审批提名的听证会，至少其中一些的听证会争议会很大。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将是川普在他和国会的关系方面经受的第一道考验。
多数参议院共和党人都支持川普提名的人选。
到目前为止，这些提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我们所知道的提名而言，我乐观地认为他们将会得到批准。
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占有微弱多数，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可以确保川普的内阁人选过关。
这些参议员认识到，他们今后几年必须跟这位总统合作。实际上，最容易破坏你跟本党总统之间的关系的，就是你刁难他提名的人选。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将利用审批提名的听证会来凸显和质询围绕被提名人选的各种问题，希望能说服民意并打动少数共和党参议员。按照宪法规定，总统提名的高官人选要得到参议员们的建议与同意。民主党人说，他们会认真看待这一职责。
美国民主的特色之一就是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前的两权分立。
如果没有两三位共和党人加入，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做不了什么。
目前，川普力捧他提名的人选，他称赞蒂勒森在世界各地竭力为美国的利益奔走呼吁。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呢是肖华，导播呢是张燕。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自从艾滋病这个可怕的新疾病被确认至今35年来，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之前诊断携带艾滋病病毒及患有艾滋病就是判了死刑。艾滋病毒携带者在发展为艾滋病患之后，通常活不到一年的时间。时至今日，有3700万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或是艾滋患者，其中将近一半的人获得能拯救生命的艾滋病毒治疗，让他们能过着正常生活。通过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成为全球应对艾滋病的前沿国家。美国负责全球艾滋病事务的协调员德伯拉·伯克斯说，最近的数据表明，在非洲几个艾滋疫情严重的国家，这个传染疾病正成为可以控制的疾病，这显示这个紧急救援计划的投入产生了卓越的影响。的确，达到无艾滋病一代的目标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盖尔·史密斯说，根据研究和数据，我们的集体努力已经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并且正力挽狂澜抵御艾滋病。今天，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在全球向1150万人提供能挽救生命的治疗。好消息是，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近的一份报告，2010到2015年间，全球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比例下降了51%，同时艾滋病有关的年度死亡人数从200万人下降到111,000人。坏消息是，艾滋病毒正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年轻妇女中扩散。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近一份报告指出，去年世界范围内有将近19%的新感染案例发生在15到24岁的妇女中。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青少年当中，女性青少年和年轻妇女的艾滋病病毒新感染病例高居将近75%。由于非洲撒哈拉地区15到24岁人口将在2020年翻一番，当地艾滋病毒的高感染率令人担忧。年轻妇女新感染艾滋病毒令人警觉的比例有许多原因，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没有经济机会、无法获得充足的医疗保健，甚至无法上中学。因此，通过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正与其伙伴一起努力，在2017年结束前，要在非洲撒哈拉以南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10个国家，把少女和年轻妇女的新感染艾滋病毒比例降低40%。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首次为预防这个群体新感染艾滋病毒设下具体的目标， 这强调了美国为赋予青少女能力的全球策略。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史密斯说，有了我们的伙伴，我们就能把美国的领导力、同情心和决心所带来的持久影响延续下去。大家齐心协力，在2030年时，我们能根绝世界范围内的艾滋病。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